有声音了吗？可以了哈，谢谢。今天也是第一次，我们在凯瑞堂这个 Cedarfold Community Center 这里一起来统领圣餐。那我们今天领圣餐呢，会在我们讲到信息之后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青少年今天是参加德恩堂那边的网上的聚会啊，听那边的信息。所以如果要是他们，因为青少年有些也是已经都信主受洗的嘛，啊，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领圣餐。所以这个时间呢不太好安排，如果我们先领圣餐的话，所以这样就是等一下啊，我们再领圣餐啊。所以这一些就是都请大家包含原谅。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好我们要一同首先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来攻读主的话语。我们继续约书亚记的学习。约书亚记20章1到6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感谢赞美主，大家请坐。愿神祝福共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您，您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同心聚集敬拜，愿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您。主啊，怜悯我们的软弱，主啊，掩面不看我们的罪孽过犯，求主您的宝血再一次洁净，让我们每一个人到主面前来都是守洁心清。主啊，也把今天的不完全的话语恭敬仰望交托。主啊，你的仆人有限，主啊，让他能够尽力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主要因为您的话语成全完备，主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主您自己的圣灵所造就，所得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进入到进入应许之地的第12讲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题目，叫做逃城与圣诞。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约书亚记第20章当中关于逃城的一个教导。一说到逃城，约书亚记二十章是跑不掉的因为那整个一章都是讲到逃城。那么有人说牧师标题党现在马上要过圣诞了，就要这个非得加一个圣诞在里面这个旧约中的逃城与新约中的救主基督真的是有关系吗？我们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过圣诞节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约书亚记系列的正道我们逐章的来思想，逐章的来分享。那么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圣诞节当中我们就正好这样来晓得在旧约中的逃城就是新约当中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这不是我一个人说，这是很多的解经家牧者神学家弟兄姊妹，我们在仔细学习圣经的时候都晓得的这个逃城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你说圣经当中怎么关于耶稣基督有这么多的预表前几天刚说约书亚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没错，在圣经当中基督的预表非常的多，而且我们一定要晓得整本圣经都是见证荣耀基督，耶稣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当耶稣基督跟犹太人说这句话，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的时候，你要知道新约还没有写，对不对耶稣正在跟他们对话呢， 那时候他们有的就是什么？旧约。旧约圣经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领受生命啊！可惜犹太人他们不明白，他们说就是不到耶稣说，可惜你们不到我这里来领受生命。所以当我们讲旧约的时候，不是单单只是讲旧约当中一些的故事、历史、规条啊这些诫命等等。讲旧约，我们来读旧约，一定要从旧约当中也要看到耶稣基督。那更何况现在我们在这样一个普世欢腾大喜的日子当中，我们更是要高举荣耀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常常说啊 ,keep Christ in Christmas, 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写字写快了就怎么样呢，就一个叉子，是不是？然后 MAS, 那个叉子就是代替这个 Christ 了啊，然后就 Christmas, 啊，快写是这样写。后来有的人说不能这样写啊，一定要写 keep Christ in Christmas 啊，把这个要拼完全了。然后有人又告诉我们说，实际上你知道在希腊文当中，这个大写的这个叉子不念叉子啊，不念 X 啊，它是什么呢？是 Christos, 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第一个字母，就是这个，所以你是逃不掉的啊。即使是一个叉一个 X, 然后 Christmas 还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又说 Christ is the only reason for the season, 耶稣基督是这个季节唯一的原因，圣诞老人不是这个季节的原因。虽然我们知道圣诞老人 St. Nicholas、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圣徒，但是一个主教，大家知道他的故事吗？帮助那些的贫苦人，那些的孤儿啊，所以后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圣诞老人的这样一个人物啊。我们在这个圣诞夜烛光敬拜的时候，我们会更多一点讲这个圣诞的故事啊，圣诞的背景。我们这里呢要稍微提一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在这样一个世俗的思潮啊，敌基督的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候，让我们要记得，在这个圣诞的季节，要高举基督，荣耀基督，不是单单只是过礼物，不是单单只是 shopping 啊，不是单单只是啊 party 狂欢。特别是在这个 COVID-19, 在这样一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就更让我们要被提醒啊，好像 shopping 不是那么热闹了。我是没有去那个 Black Friday, 我听说有人说去 Black Friday, 说今年有的 Black Friday 商店很冷清。本来那个 Black Friday 是，大家知道为什么叫 Black Friday? 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很多那些商家商场一年从1月1号开始，因为他们的这个财政年度从1月1号到12月31号，从1月1号开始一直到 Black Friday, 就是感恩节之后的那一天，他们的账本都是红的。红的是什么意思呢？赤字嘛，入不敷出嘛，赚的钱不如成本多。美国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从 Thanksgiving 到 Christmas 这个 shopping season, 所以从那天开始就翻黑了，就是账本上变黑了，赚钱了。所以叫 Black Friday, 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是个从世俗上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赚钱的时候啊， shopping, commercialism。那今天听说有的商店里面那工作人员比来 shopping 的人还多，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听他们讲，不知道真的假的啊，可能有的地方还是有打折扣，很多人去。那现在我们都不太在乎外界这些的东西了，外在这些东西了，是不是啊？以前开 party 狂欢，你看现在好多地方说不要开 party 啊，这个都不能狂欢啊，如果人太多了要被告。让我们思想到底这个季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应该说是谁？是耶稣基督。最近我看一个新闻报道啊，一个新闻报道在有个地方，还是一个老师啊，他在自己住家，他这个院子里面啊，墙上面打的那个灯光做这个圣诞的这个装饰，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看了这个新闻，结果就收到一封匿名信。王先弟兄看到了，收到一封匿名信，不知道谁写的，就对他横加指责，兴师问罪，说你做这种圣诞的装饰，首先有的人做不起圣诞装饰啊，你这个就不 considerate, 然后还有些人不信你这个宗教啊，你这个政治不正确。还有好多人是被压迫呀，被那个什么，就是要什么什么什么 social injustice 啊，这个 黑命保卫运动等等啊，你怎么能做这个装饰呢？哎呀，就是简直是让大家哭笑不得，成为一个新闻。到最后的时候还会给大家看另外一条新闻，昨天刚出来的一个新闻。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更要勇敢的来欢呼、来庆祝、来宣讲耶稣基督救主降生大好的消息。我们感谢神，现在这几年我们终于可以比较更胆大一点的说 Merry Christmas。那前些年憋在大家心里不敢说呀，一张口说什么 Happy Holidays 是不是啊？我们都言不由衷，心里想说 Merry Christmas 不敢说。然后人家说这个 Happy Holiday，我认识有一位牧师，他很有意思啊。人家问他说这个 Happy Holidays，他就问 Which holiday？然后人家就说 Christmas，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 Merry Christmas 呢？然后还有另外一位牧师，就我都知道的。然后人家跟他说 Happy Holidays，他的回答更绝，他说 Happy Holy Days。人家就愣着，就你这个发音不对啊，这是美国牧师，还不是中国人的牧师，那你发音不对。他说是对的。因为所有的 holiday 本来都是 holy day，holiday 是这么来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圣日，我们中国人一说就是逢年过节啊，就是这个。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读书大学里面我们有一个老师啊，那个时候这个改革开放嘛，然后比较自由化的环境敢讲，现在这老师都不敢讲这话了啊，他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一些的这个反思啊，反思。他说什么呢？啊，他说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节日，为什么中国人越来越不愿意过？一过节的时候就是大鱼大肉，是不是？拎着点心盒子，然后点心盒子大游行，送到你家，送到我家，然后南方就是发菜大游行，香港因为送发菜，发财呀，谐音发财啊，然后过节之后，然后商店就开始半价回收，他说没有这个深度。然后我们老师说了一句话，说我们中国人所有的节日都是对物的。你看，对月亮是不是啊？啊，吃粽子啊，这个元宵它是对物的。他说：“你看，人西方的节日都是对人的，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都是对人的。其实这个老师他看的还是很浅薄当然也受了这个全盘西化的影响，受了和尚的影响。我们在这里不去讲这些东西。我们来了以后，我们才知道真正的西方的这些节日，它是对神，是对神的，不是对人的包括父亲节、母亲节也是。”向神为父母献上感恩，因为都是在教会里开始的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永远永远我们高举、我们传讲的啊，而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所迷惑。好的，那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0章这个关于逃城的记载，然后我们再来思想。为什么这个桃城和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圣日啊 ，Holy Day，耶稣基督的降临是有关系的啊？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刚才我们读了一章20章1到6节，现在呢，我们来看这六座桃城啊，有哪六座桃城啊？拿弗他利的山地，拿弗他利支派当中有一个城市叫做基底斯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以法莲山地有一个城叫做示剑啊，Shechem。这个我们前不久讲过的，然后第三个犹大支派当中有一个城叫基列亚巴啊，就是希伯伦，这个我们也不陌生，我们前不久也是刚刚讲过，约旦河西三座城，约旦河东三座城啊，一个流便支派当中有一个城叫做比西啊，加德支派当中有一个城叫做拉莫，马拿西支派当中又有一个城叫做戈兰啊，Golan。这个城呢，大家也不陌生，为什么不陌生呢？戈兰高地，对了，戈兰高地，好的，那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邑，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六座逃城，哪六座城呢？给大家看一下地图。约旦河西啊，三座城，加利斯、示剑啊、西伯伦，然后约旦河东啊，这个啊，我还是对比西啊，我背了好几遍，比西拉莫啊，还有是戈兰啊，因为你看这个， 看这个英文它这个翻译和那个better 比西这个两个音不是很接近拉莫还有戈兰，我们的六座城稍微的花一点点时间来思想一下，因为一共就六座两个支派平均才一座，所以他们呢有一些故事，特别是约旦河西这三座，约旦河东呢，我们晓得那是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不要进迦南地所以他们要求住在约旦河东但是约旦河西却是我们着重要看的，那是真正的迦南地应许美地第一座城基底斯在最北边，加利利加利利海的北边，我们刚才有看到，我们再复习一下加底斯最靠北边的。那么这一座城呢，在拿弗他利地，这个基底斯的名字呢，它本来就叫做分别为圣 （Set Apart）。它名字就叫分别为圣。如果你要是看它这个原文呢，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它原文我们中文翻译是这个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大家看到吧？第七节，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那原文当中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set apart，因为 set apart 就是分别的意思，分别为圣 holiness 这个 holiness 这个圣洁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刚才我们说这个 holy day holiday 就是这个日子是被分别出来的，是与世俗的日子不一样的，是这个意思，叫做 holy。今天世人正好相反， holy day 最世俗， holiday 就是狂欢最世俗所以神在这里实际上要讲的是什么呢？是第一座城从这个加利斯开始，是分别为圣又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人，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是已经被神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与俗的不一样了。在圣经当中，这个分别，这个 holy，它的反面不是脏，不是污秽，是什么？是俗，是 common，不是脏，是 common，是世俗，是俗的 common。那么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是 common，我们不再是属世俗的，我们今天是属神的，set apart to be holy。你看这样一个桌子，这个桌子平时就是摆在这个community center 社区中心里面给大家用，是吧？这是我们自己带来的吗？不是我们自己，这是社区中心的，社区给大家用。但是今天当圣餐的饼杯摆在上面，当它被分别，今天用作，谢谢。用作这个圣殿的服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都是同样的这样一个桌子。谢谢，好了，都是同样的一个桌子，但是它的意义改变，它的功能改变了，这就变成是一个圣的桌子，因为要用来分别为圣。归给圣公，这是整个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城市是分别又分别。那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已经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不要忘记，我们还要不断的再分别，而不是从这世界分别出来了，我拿到了永生，我拿到了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现在我又可以回到世界当中去继续享受这样一个花花世界，不是这样的，要不断的。分别，把分别为圣之城来分别啊，这是基底斯。下面我们看事件，事件这个城市呢，它的历史更丰富。我们前不久在讲到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事件弟兄姊妹，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有看过，给大家看那个地图是吧？两座山，然后山脚下中间就是那个事件城。那事件实际上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呢？是亚伯兰，当他的爸爸塔拉去世以后，那时候他已经75岁的年纪，神向他显现，他就带着妻子撒来，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等等，继续往迦南走。亚伯兰到了迦南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事件，就是这个地方。但是迦南人住在那里，然后神就向亚伯兰显现，跟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兰就在迦南地为神筑的第勒坛，也在示剑这个地方筑坛。然后到了创世纪33章，亚旦啊，对不起，我这个啊，雅各想着叫巴旦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这个巴旦亚兰是什么呢？是他母舅拉班的地方啊，就是他妈妈利百加来的那个地方。他不是逃避他的哥哥以扫，就跑到这个雅各就跑到巴旦亚兰，所以回来以后跟以扫见面了啊，这个弟兄问候平安了啊，没有相争，然后他就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回到哪个城呢？又是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然后他就用100块的银子向示剑的父亲拉抹的子孙买了帐篷。这个拉抹是示剑的王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啊，是示剑的王。然后他就向当地的王，掌管这个地业的拥有者买了那块地，又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以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雅各又在示剑这里又筑一个坛。他的先祖亚伯拉罕啊，他的爷爷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筑坛，他现在回来以后，他又是先来到这里，又在这里筑坛。然后还有一个细节要和大家提，什么细节呢？这块地是买来的，用100块银子买来的。啊，考考弟兄姊妹，有时候虽然我们是主日的讲道啊，有时候还是问几个问题啊，大家可以来思想回答。在旧约当中也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有几块地是他们买来的，这是一块。还有哪一块地是买来的？对，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这是买。还有呢？对不起啊，王兴弟兄说就是萨拉埋葬的那块地，实际上就是希伯伦马上要看到的。还有没有？放过约柜，搬回来，是的。后来就是后来这个建圣殿的那个地方，阿尔南的河场啊，那个地方也是大卫买来的啊。所以亚伯拉罕买块地，大卫买了块地啊。后来这个建了圣殿神，然后雅各买了一块地，叫做示剑啊，叫做示剑，就是后来宣布祝福和咒诅的地方。也是等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记看到最后，至于我和我家，最后约书亚向以色列人来谆谆吩咐的时候，把他们都召进来宣布神的律法的时候，也是在示剑啊。示剑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约书亚记第8章30节，这是我们前不久有看过的啊，前不久看过的。约书亚就在以巴路山上面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了一座坛，事件就在山脚下，又在这里筑坛，然后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围在事件这个地方，就为以色列民祝福。约书亚讲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这是一座很 significant 很重要的一个城市，被设为逃城。我们再看下面这座城市希伯伦，这是我们刚才也刚刚提到的。那希伯伦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当罗德和亚伯兰分别以后，他要约旦河的全平原嘛，对不对？啊，又平整，又漂亮，又宽阔，又肥美。当罗德离别以后，神就对亚伯兰说了啊，说我要祝福给你，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大大祝福给你。然后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后来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就成为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常住的地方。然后等到他的太太萨拉去世以后，那么他呢就要从赫人手里就要买这个曼利的这个洞啊，这个麦比拉田间这个洞。曼利前的这个洞，然后呢，这个以弗伦呢就说了，他那个本来那个啊，好像 就是这个各地的人都是这样子，大家都很会做生意的样子。一开始都很客气的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就送给你了。亚伯兰说：“不，我一定要买，我一定要买来。”然后说：“好吧，这块地没有多少钱了，400舍克勒银子，还值什么呢？400舍克勒银子，4公斤半，9斤的银子，就买一个山洞吗？”后来结果他。就是就有点就是什么呢？有点搭那个要搭呀。以前我们国内小时候，那时候副食供应很紧缺，我就去买瘦肉，必须得大肥肉，不然不卖给你的。就以前那个都有副食本，那个就是你要买个洞吗？这些全都搭给你了。所以你看这些麦比拉、麦利浅、以弗伦的那块田，其中的洞、周围的树木，这些全都给你，你必须都一起买。9斤的银子，啊，400舍克勒。全都卖给他了，好大的一片地，那也很奇妙。原来这个直到今天，这个希伯伦是买来的，是买来的。所以这些地方就做了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他们的祖坟所在的地方。直到今天，希伯伦对他们仍然还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讲到这里，我们有时候。啊，有人会说，哎呀，好像我们这个基督徒就特别支持以色列。就一方面，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以色列国，并不是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都必须无条件的支持。我相信这个大家明白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神在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应许，因为今天以色列复国本身是个神迹，这大家都同意都承认，对不对啊？那1948年以色列复国第二天。阿拉伯人就向他们宣战，那么强大的这个阿拉伯思维的国家、人口、军队，但他今天能够存留到现在，我们相信有神特别的一个应许、一个心意在其中。我们今天也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同时你也看到很有意思，今天当他们为了这些土地来争的时候，我们知道一方面有神的。应许，我们看约书亚记，好像他们进去都打，去打，把这个地打回来。那人家再通过战争把这个地再抢回去，但是有几块地，就给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希伯伦、事件这些地方，是几千年以前，他们的祖先就花钱买了，花钱买了就定准归于他们，世世代代来归于他们，这是圣经的记载。当然。无论是以色列，无论是阿拉伯国家，我们要为他们的和平平安来祷告。所以最近我们看到连续4个国家，就这几天对吧？摩洛哥啊，北非的这个摩洛哥也跟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不得了，真的是不得了。我不是在这里说，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川普，我们现在不是在说关于这个总统，我就常讲，如果是。奥巴马能够做成这件事情，我一定一样给奥巴马点赞，这太不容易了。好几十年，你看当时你知道，当这个埃及跟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的时候，所有阿拉伯国家都骂他们呀。约旦跟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的时候，这个约旦国王侯赛因承受多大的这个压力，太不容易了。但现在一下连续有4个阿拉伯国家，可能还有更多跟以色列来签订和平条约。Very, very significant，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来为这块地来求平安。我们往下看，继续看希伯伦。那希伯伦还是什么呢？希伯伦还是迦勒在85岁的时候去见约书亚，我们刚刚看过的，等了45年，40岁的时候去窥探。迦南地85岁的，我现在已经年迈了，我现在不要别的，我就要这块最难的这个地，希伯伦。摩西当时应许给我，我现在就要这个。约书亚说这个给你，去打下来了。那里面有亚衲族人，有巨人，最不容易。所以这个迦勒是打先锋的，是打第一场的硬仗啊，让整个的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都看到希望。可是迦勒他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程度，他跟神的关系那种敬虔啊，真的是让人想起来就感动。不单是说当年他40岁的时候，他是最先比约书亚还站出来说，我们可以进去得那地。 当十个探子报恶信，当以色列人他们整个沸腾要造反的时候，加勒首先站出来，然后等这么多年甘心的跟从约书亚，把这个城终于打下来了以后呢，这个城说神说这个城要做逃城，他又甘心的献出来，结果最后没有落给他。他住到哪里？住到郊野，住到乡下去了，对不对？好不容易的换来一个城市户口，而且城市户口还是自己打下来的，最后变成农村户口了。约书亚记14章14节，这个我们也是刚刚看过的，对吧？希伯伦做了金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三次讲专心跟从。然后我们看第21章第11到13节，从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这就是希伯伦啊，我们知道的，和四围的郊野都给了他们，给了谁呢？利未人亚伦的子孙。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唯将属城的田地村庄给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为业，太不容易了，这是真正的属灵的伟人。圣经当中有的属灵的伟人，你是要仔细去看的，好像是看似那个不是太起眼的那些的人啊，看似都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以色列人将希伯伦，就是乌沙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所以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葛培里牧师这么有名，是不是啊？说美国总统的牧师啊，跟英国女王，跟中国李鹏总理，还甚至还跑到北朝鲜去访问，给金日成送圣经，这样一位受到各国人民啊这些领导人尊敬的这样一位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很谦卑，他说有一天到了天家的时候，当神要论功行赏要发冠冕的时候，他说坐在前几排的可能根本就是我们大家完全都不认识的人，完全没有听过名字的，默默的敬虔的专心的来跟从主的人，我听得很感动。这是加勒，我们再思想一下啊。每次想到加勒，我就是真是觉得啊，这是一位甘心跟随主的人，专心跟从神的人。好，下面我们看约旦河东的三座城。约旦河东的三座城呢，相对来说比较默默无闻一点，我们就比较快。一个叫比西啊，一个叫拉莫，一个叫戈兰。但是我们要指出的一点是什么？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拉西半个支派，两个半支派，他们不进迦南地，留在约旦河东，好还是不好？不好，是不是啊？不好。实际上后来这两个半支派的，除了这两个半支派当中有些人慢慢的越过约旦河来到犹大，尤其是来到南国，所以后来南国不单只是犹大支派，不单只是西缅支派，不单只是便雅悯支派，包括利未支派，也有其他的支派的余民啊，这个我们前不久也曾经有强调过，余民 remnant 的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他们有来，但是大部分的后来这些人就都失去了， lost in history。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看到历史的复杂性。一方面，这两个半支派当时他们不单是信誓旦旦，而且说到做到，真的是跟他们弟兄一起到约旦河西去打仗，是不是？打仗打成了，然后我们回来平平安的回来。后面还有故事呢，甚至他们这个在约旦河东筑坛，然后他们的兄弟们怎么样啊？这个说啊，你们在这边另立圣殿啊，另立中央，然后怎么样，我们就去兴师讨伐。他说不是，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不要忘记，所以我们在这里筑坛，所以后来又和和平平平平安的啊，这个大家祝福这件事情。可是无论如何，实际上他们做的总是还是有那么一点革命不彻底，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完全的跟随。看到约旦河东那个平原，确实啊，那边是平原，这边是山地啊，这边又广阔，两个半支派占这么大的地儿，然后那边九个半支派分那么小的地方。但神的心意是让他们都进去。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却看到神给他们的这个眷顾。那边九个半支派三座逃城，这边两个半支派也是三座逃城。神真的是很恩待他们。 神给约旦河东百姓有特别的看顾。好的，为什么那边九个半支派？因为加上利未支派嘛。陶城的特点，我们继续往下看，申命记十九章第一到第十三节啊，这是另外一段讲到陶城的，着重在讲的这个经文啊，我们要看的。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拣出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北边、中边、南边，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这个地方我们把它 highlight， 要注意这句话啊，还要铺路，而且按照犹太人的他们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规定、习俗的规定，每年到冬天还要修这个路，让它畅通无阻。第四节，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力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灵蛇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灵蛇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杀死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申命记摩西五经当中，神通过摩西呢，已经先定规这个陶城是怎样的，然后到了约书亚记第二十章的时候，真的就设立了这六座陶城。所以结合申命记十九章和约书亚记二十章，我们就很清楚的晓得这个陶城有哪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个陶城是什么呢？都是给利未人在那里来居住。利未人是被分别为圣的一个支派，对不对啊？专门来做圣殿的服事。利未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再被分别，分别再分别，是谁的后裔？亚伦的后裔，做什么？做祭司，做祭司啊。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的细节，关于利未支派，我们要知道，被掳回归以后，亚伦的后代不够，然后有呢，怎么样呢？自己又不洁净，是不是啊？立位的这个整个立位支派当中，其他的这个子孙，他们反而洁净，所以神当时说了，怎么样啊？不是亚伦后裔的也可以做祭司，也可以做祭司，这是神的一个定规。那么再到今天，我们再进一步想，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为要教我们宣扬呢，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我们是蒙了拣选的族类。现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都有这样一个尊贵的位分，我们是被从这世界分别的，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 Royal Priesthood。 旧约当中没有一个祭司是 Royal Priesthood， 因为立位支派不做王，做王的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子孙，但今天我们是 Royal Priesthood， 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陶城给谁呢？利未人在那里居住，守神的律法，做圣殿的服事，城被分别，人被分别。然后陶城要给谁特别的帮助？哪一类的人呢？那些误杀人的人。这是讲到旧约律法当中很特别，这个陶城把它当成一个好大的一件事情，可能一年到头大概没有几个误杀人的，是不是？但是这个每个误杀人的，因为那个报血仇的人恨他们， 就要流他们血，流他们血就只要把他们杀掉。可是他们本来是素无仇恨，是无心杀人。申命记十九章特别举个例子，这个斧头一下脱了靶了，飞出去把人打死了，完全是无心的。那么呢，避免那些报私仇的人，因为这样的罪罪不至死。你失误，失误有没有责任？有责任，但是罪不至死。那么这个城门的很有意思，城门口啊，旧约当中的规定，这圣经里没有讲，但是呢，有一些犹太人他们的这个典籍讲，逃城的门是不可以关的，随时都打开，有人谁来随时都欢迎你进来。可是并不是你进来以后就自动就冲进来了，在城门口要申请，有这个城门的有这个长老，他要讲，跟长老讲自己是怎么回事，然后被邀请进来。你邀请进来不是好了，你在城这个城里面，然后就这个舒心啊，就可以那个为所欲为，不是，在城里会众面前要接受审判。这每一条很严格，要接受审判，不是一逃了之啊。然后最后接受审判，如果你真的是犯了这个故意杀人的罪啊，刚才申命记讲了，送到城外去报血仇的人可以把你打死，啊，一命抵一命，这是法律的规定。但是如果他真的是误杀啊，是这个无心的杀人，那么怎么样呢？可以居住在这个城里，等于说流放在这个地方，不能出去啊，流放在这个地方。直到大祭司死了以后，特赦，得到完全的自由。大祭司死了以后，他就得到完全的自由。好，在看到这个逃城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又要和大家分享，因为最近这些年有另外一个概念，在这个美国的社会当中常常被人来用。不是叫 City of Refuge， 是叫 Sanctuary City， 大家多多少少肯定都听过，是不是啊？尤其加州最厉害，他们不但要搞 Sanctuary City， 他们要搞 Sanctuary State， 整个这个州都是 Sanctuary State。 然后有人说，哎，你看这个挺符合圣经嘛，圣经里面也有逃城嘛，那我们就要来公平的看一看到底区别在哪里。 City of Refuge， 逃城是给那些误犯了这个罪啊，误杀人的人预备的，不是给那些故意犯罪的人预备的。这第一点就很清楚，是不是啊？那么今天那些 Sanctuary City， 他说这个非法移民你到我这里就不能被起诉啊，甚至那些非法移民当中那些 criminal 啊，这个当警这个警警察局地方警察局把他放的时候，你从后门走，因为前门移民局的执法人员要抓你，就这样把他们放走。那好多那些罪犯真是很可怕呀，是很严重的那些暴力的罪犯，那些性侵犯的那些罪犯，结果在这些城里都给他放走了。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新闻的报道，以至于让移民局的执法人员非常的无奈。第一个误犯和故犯，第二个是合法与非法。这个逃城是神所设立的，是旧约当中律法的规定，完完全全每一步的做法也是非常非常的合法。但是今天的 Sanctuary City 是怎么样呢？是庇护非法的，甚至本身这个 Sanctuary City 这件事情都是不合法的。如果要是告到最高法院，应该是被最高法院判定这个是非法的。但是今天却有很多的法官来袒护这件事情。我曾经有一次在一个美国教会跟他们讲到，我提到这件事情，我说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我也是一个移民，我们大家都是移民在座的，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感受到这个国家对移民的关怀和温暖、接纳。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合法与非法。任何一个国家有它的边界，任何一个家庭，他所住的房子有墙、有门、有窗。我们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今天如果要是把这个合法和非法之间的界限给它模糊化， 把它不叫做 illegal， 叫做 undocumented， 那整个就乱了套了。那么为什么这个国家还要有边界呢？为什么那么多在这边来求学的学子毕业以后还要辛辛苦苦的去申请这样一个签证，然后我们还要再去申请绿卡，有的没有申请到还不得不离开我们教会，我想我们教会这边也有，以前我的教会也有。这些合法的一步一步的遵守这个法律的要求走合理程序的人，反而倒不如我就是非法的来到这里，然后就也有驾照啊，然后还要有地方还要给他们医保，然后还要拿这个涉案号等等，一些东西本来不应该有的都有了。这完全是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在逃城当中要面对审判，要严格的 follow 按照这个法律的程序，而不是逃避。逃城不是为了逃避，逃城是为了逃避那些报血仇的人，但并不是逃避法律。而来到逃城里面的人，你要认你自己的罪，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今天的 Sanctuary City 变成是一种的诡辩。Sanctuary 逃城是出于公平的角度，不要让这些误杀人的人受到的这个报复超过他们应该受的，这是出于公平的角度。神说因此我能够祝福这地，但是今天的 Sanctuary City 却是出于偏颇。在教会当中，实际上我们帮助过很多的非法的移民。隔一段时间有人来到教会里面就要跟我照相，你知道为什么要跟牧师照相吗？去申请这个庇护的时候说我是基督徒就照相，甚至有人让我们教会给他来出证明。我们开会以后讲，我们说我们可以这样出证明，你在国内你说我是遇到这些宗教的迫害等等，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我们不知道，但是你既然来教会有参加过敬拜，来过多长时间，我们就给你证明多长时间，因为这是真实的，我们不能够说没有。也有的人可能是真正的遇到这些的迫害，也有以前有一位的弟兄，他跟我讲，就讲到国内那个强迫做人工流产做堕胎的，他说牧师你不知道，我太太真的是被抓进去，然后他用了一个词，他说你知道南京大屠杀吗？血流成河，不是把人杀死，是把 baby 杀死了，不是把妈妈，是把 baby 杀死，太惨了，是有这样的情形的。那么我们给他们开这些证明，能够帮助我们会尽量帮助，但是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我们绝不会做不真实的事情，绝不会做超越法律的事情。所以当我讲所有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歧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但是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今天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仍然欢迎他把福音传给他。但是从法律的层面上面，一是一，二是二，今天这个国家在颠倒黑白，我不说公平与偏颇，他只这个庇护这一个非法的事情。那现在你知道今天在美国有些地方他们却建立别的 Sanctuary City， 什么 Sanctuary City？ 叫 Second Amendment Sanctuary City。 因为现在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的那个关于这个禁枪的法律越来越这个严格吧，我就用这个词。但是有些的城市有些地方他说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在我们这里受到保护，你听着好像这个人家好像是确实还更有充足的理由啊，因为这是宪法的规定。但如果要把这个推到一个极端又不好了，非法的枪支啊，犯罪的枪支，这个还是要有这个法律的去打击。但是就说明一个问题啊，你今天可以庇护这样的一个非法行为，那明天人家地方庇护另外一个非法的行为。最后一个是神本还是人本？逃城是神本，是神亲自设立的，是神为了要祝福以色列人，为了让这个公平能够在这块地上彰显。但今天所谓的这个庇护城市是出于人本，出于一些政治正确的思想。好，那我们看过这些呢，我们要看最后为什么我们说逃城跟基督有关系。希伯来书6章17到20节， 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你看到吗？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的避难所，真正的避难所乃是耶稣基督。我们是靠着他，他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躲避在主耶稣基督的翅膀的荫下。所以耶稣基督来，马槽的婴孩降世为人。每一次到圣诞节的时候，我就愿意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看到那个马槽的婴孩，千万千万要想到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带荣耀荆棘冠冕的那一位救主，这是不可分的。当我们唱平安夜，当我们唱普世欢腾的时候，要晓得为什么普世欢腾，为什么这是真正的一个 Holy Night， 是因为救主耶稣为世人流血舍身，付上罪的赎价，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诗篇32篇第5到第7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你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我们的藏身之处。陶成与基督有这几个方面，至少有这几个方面是一致的。首先都是神亲自设立，刚才我们讲了，陶成不是出于人，是出于神，神亲自设立。那么耶稣基督来也是出于父神，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亲自设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任何人可以前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陶城的路必须要通的，必须要通的，任何人随时都可以来。圣经也讲，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河，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取生命的水河，神不拒绝，任何人都可以来。第三点，城门是永远的打开的，不管是早上是晚上，不管是得时不得时，人可以来，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也都要去传福音，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神的大爱。第四点，全人的保守。只要被接纳到陶城里的人，不单是免于这个报血仇的追杀，而且里面有充足的食物啊。这个陶城里面有很多的准备，就是让他们能够在这里面来啊，这个安定安稳的生活。神对他的儿女也是全人的保守，神不但拯救我们的灵魂，而且看顾我们的每一天，直到他再来的日子。还有一个，陶城乃是唯一的希望。因为当时如果要是犯了这个流人血的罪，你遇到这个报仇的，你就没有办法啊。所以这是神所设立的唯一的，这个六座城市是唯一的希望，他到这里才能够真正的安全。而耶稣基督也是世人唯一的希望。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晓得基督乃是超越陶城的。刚才我们说所有人都可以来，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去。可是路加福音2章10到11节这样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每次我们一说到万民万人，我们要强调不是一万个，第10001个不管，那是指的是 all everyone everybody， 关乎所有人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我们说凡愿意的都可以 取生命的水喝，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下面还有陶成只管一件事情，误杀人，其他的不管。但是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第七到第九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去现在甚至包括未来的罪，耶稣基督已经都帮我们洗净了。不过我们还要往下看，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九节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的做法绝不是不讲道理，绝不是纵容包庇罪恶。罪是有后果的，是有代价的，只不过这个代价是被那一位马槽的婴孩来替你我承受。所以我们说圣诞节一定要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必须要讲基督的十字架。使徒行传四章第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基督超越陶城，在旧约当中躲在陶城里的人，大祭司死了以后他就被特赦，你可以回你本家去了。但是下面一个人呢，还要等，再等下一个大祭司。如果你要是活不过那个大祭司，那你就死在陶城里面了，对不对？跟自己家人，除了他们来探监，你是回不去的。但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希伯来书讲了，为大祭司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所以今天任何的人，只要肯认罪悔改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都得到这一份的特赦。特赦是因为大祭司为我们死了。这是 Fox News 昨天刚报的一个新闻，就在我们北卡，在我们北卡本地有一家在过圣诞节，就是前不久，在他们家的这个房子，就这个地方啊，外面摆了一个十字架，上面挂了一个这个 wreath 啊，圣诞的这个花环，结果被 HOA Homeowner Association 说 HOA 这边哪里都有 HOA， 我们原来那边都没有的。对，这个 HOA 权力挺大的，给他们写信说你不可以摆这个十字架。这个 owner 就说圣诞节， HOA 说我们懂 Bible， 今天你说基督徒逼迫基督徒，哎，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基督徒，但是他说我们也懂 Bible 里面讲了这个复活节啊，或者是你受难日和这个圣诞节两码事儿。圣诞节不可以摆十字架。然后这个 owner 说你错了，圣诞节就要摆十字架，圣诞节和十字架是分不开的。昨天新闻刚刚报道的，大家可以去看，我这个 link 都在这里，大家一搜就能搜到。现在这件事情还在打官司，也上了新闻了，好悲哀。今天怎么这个国家，我们北卡这个地方还不像我们纽约州，我们纽约州是，我还说我们纽约州，我这个政治不正确啊，我从那边搬过来，纽约州现在已经晚了，但这次大选也看到一些希望，好像说那个但是总体上来讲，纽约上周就是我来的那个地方 Rochester， 那是什么地方呢？大家知道 Charles Finney， 芬尼大复兴啊，Charles Finney 就是他的大复兴就是在那个本地开始的。我们那里现在还有一个学校叫 Charles Finney School 来纪念芬尼。芬尼大复兴在这个顶峰的时候啊，就 Rochester 的这个市志啊，就是这个当地历史记载，警察没事干了，监狱都空了，所有的酒馆全都倒闭，四境平安，大家都悔改，都到教会里面去了。你现在在纽约上周有在那边住的太久了，大大小小的 town 我去了好多地方，一个小小的 town 它有一个叫 Four Corner， Four Corner 就是两条主要街道相交的地方，一般都是一条街叫 Main Street， 一条街叫 State Street， 好多地方都是这样的，这就是它的 Four Corner。 Four Corner 一个 corner 一个教堂，建得又高又大又漂亮，石头的， 现在那些教堂几乎全空了。有一次我带一个同学去路考，就是那个驾照路考，然后他约的地方就比较远，我们开了大概40多分钟，然后跑到一个地方，哎呀，那个路考旁边，这个就是那个在马路边上嘛，停车的地方就是一个教堂，又高又漂亮，石头的，而且石头上面已经都有点就是发暗的那种颜色，时间太久了。我看立着块大牌子卖，教堂卖，旁边还有一个牧师馆，全都卖。有的是被别的宗教的买走了，有的是成为图书馆。啊，我们家旁边原来我们住的旁边那个 town 就是教堂变成图书馆，这还不错。有的变成什么酒馆，有的是甚至被别的宗教的这些，反正已经完了。但是我们北卡这个地方现在怎么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居然在庆祝圣诞节，那宣扬福音，高举救主，都要面对逼迫。我们庆祝救主降生，要想到他是世人唯一的出路。让我们在这个圣诞佳节，也勇敢的向世人做见证。反正我自己个人是这样子，一到圣诞节的时候呢。去这个商场买东西啊什么，我两件事情，一个一定会跟人说 Merry Christmas，我从来不说 Happy Holidays 啊，我也不用去跟他多啰嗦 Happy Holy Days，我发现没有那个时间，我就直接说 Merry Christmas。你知道最近我去办那个我的车子换这个啊，因为现在很多都这个推迟嘛，然后终于现在去换我的这个车子的牌照，在换牌照的那个地方，一个人临走的时候跟。那个柜台里面，这个都玻璃隔着的工作人员，就大声喊了一声，所有人都听到 "Merry Christmas"。可能工作人员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可不可以这个说 "Merry Christmas" 了，不知道他主动，有些这个公司商场百货公司他是要求工作人员不可以跟这个顾客说的。但是如果我发现我跟人说的时候，绝大部分他们都非常的高兴。这个人就喊了 "Merry Christmas"。然后在里面的那个妇女啊，这个工作人员，比她声音更大，还是 "Thank you so much, Merry Christmas"，我天，好像这个天花板都要震下来了。然后听了好高兴。我们勇敢的向世人做见证。还有一件要做什么事情呢？每次看到救世军那个摇小铃铛，我每次一定会投钱，一定会投钱，也不用多啊，这个1块钱2块钱就可以。然后那个人他每次跟我说 "Merry Christmas"，我就说 "Merry Christmas"，因为救世军是一个基督徒的机构，他们做了很多很多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且也在传扬福音。当然，有的地方的这个各个地方的救世军不太一样，但总体上来说，真是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们那小摇小铃铛，前几年有一阵在政治正确最盛嚣尘上的时候，好多那些商场不让他们去摇，大家知道吧？比如说像 Target 的，还有，所以那几年我们大家都不去 Target 买东西的啊，还有一些地方都不让救世军去摇铃铛。我们用一切的机会来传福音、做见证，也用一切的机会来把我们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我们来背诵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不知道青少年他们是不是结束了啊？我们可以准备来领圣餐。说到奉献呢，我想和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在推动，为我们凯瑞。食堂购堂这样的一个项目一个 project，我们也在各个团契在两个堂来，马上就来，好的啊，来和弟兄姊妹做沟通分享。今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再有来，哎，请进，孩子们请进啊。今天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我们也会再有这个沟通问答分享会。那我要和大家报告的是什么呢？多年以前，在 Rochester，我们当时我们所在那个美国教会，他们在扩堂的时候，当时要做这个 募款啊，这个 pledge， 从南方请来一位老牧师，这老牧师非常有经验，就给这些教会的，那个教会很大，好几位的牧师，我也当时在他们中间，他说你们这些做传道人的要带头来奉献，不是单单只是跟弟兄姊妹说你们来捐款捐款，要带头奉献，那你们不但带头奉献，你们要把你们奉献多少要告诉会众弟兄姊妹，因为圣经当中你看大卫当为以色列人来预备建圣殿，因为他自己不能建圣殿，是后来他儿子所罗门建的，还预备建圣殿的时候，大卫都首先讲出来，我捐出来了多少金多少银多少的这些这些的材料等等，然后大家就一起来踊跃的奉献。所以我又和弟兄姊妹分享，我和我的太太也在主的面前也是来认真的祷告，这次为我们凯瑞啊购堂奉献多少。说来很惭愧，因为12年当时我们原来那个教堂买教堂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神给我们的感动是奉献5万美元，后来我们真的是奉献5万美元，还超过5万美元。但这一次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三个孩子都要交学费，当时不要交学费，所以老大虽然有奖学收入，但是也要交一点学费，老二老三也要交学费，所以我们实际上说出来是蛮亏欠的，我们这次只能够奉献1万美元，但是我还是愿意讲出来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作为传道人不是单单只是在这里鼓励大家来奉献，也有人劝我说，哎呀牧师你刚到这个教会啊，主任牧师做两边堂的这个牧养的工作，现在这个凯瑞这边买堂你就不要参与了，少讲话。但是我在主面前的祷告啊，我理解这是完全是出于好意啊，我也知道应该是我们同工们一起更多的来推动，大家的参与不是牧师在这边来推动。但另一方面，我也想到以斯帖记，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像神带我们到这里来和大家一起同心的服侍，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不应该闭口不言，而且不单是讲，也应该有行动。所以很惭愧，我们这次为建堂奉献1万美元现金是在十一奉献以外的十一奉献以外的，但是我也保证以后我们凯瑞堂以后我们可能还要扩建，如果神祝福我们那个房子100多人不够用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奉献。同样也公平，如果德恩堂那边有需要，我们也会在十一奉献之外再额外做奉献，我相信神会祝福带领，而现在这段时间孩子读书，但是后面总会好起来的。好，我们的孩子们有进来吗？哎，又走了其实是可以请他们进来的。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小卡片，因为给在家里面线上和我们敬拜领圣餐的弟兄姊妹每一位，这次每一位给张小卡片上一次因为是